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最近发布通告，他们在通告中指出，他们对当初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的追查有了重大突破，并指出这场自焚事件是中国政府一手策划和导演的。那么今天将就这一话题，我们请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和刘少夫先生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盛雪女士，那个能不能就这个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这个追查报告向我们介绍一下，它有哪些重大突破？
是我现在手上呢得到了这份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一个调查报告呢，我也是感到非常震惊。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就是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那天的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呢，当时就在国内外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而一方面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是用了大量的这个新闻报道，
我们在国外也感受到了，就是整个世界性都报道，
做了很大的这种铺垫和宣传，所以可以讲呢，在当时就是大家马上就知道了这件事儿，而且紧接着中国政府是用了一系列的这种后续的这种舆论的压力和报道，那弄得我们大家所有的人都是那些天就是在关注这个消息。我相信呢，在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了，就是这个自焚案呢是有很多不同寻常的地方。当然同时呢，当时的这个法轮功的组织在海外就已经是表示说这个不可能是法轮功学员，因为首先呢他跟法轮功所信奉的这种就是说这种理念是完全违背的，就是这些人呢也有很多就是当时的疑点显示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修炼者。那么现在呢我们所能够看得到的这个调查结果呢，是可以讲是从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化的角度来证明其中的一些疑点，就是说或者说给我们揭示这样一个真相。比如说啊，他其中讲到呢，就是在这个自焚事件当中的主要的几个参与者，比如当时在那个广场上，这个腿上还加了一个那个雪碧瓶子，这个王劲东还当时在高喊这个口号。那么现在证明呢，是他在天安门广场和包括后来在接受中央台的采访，在焦点访谈当中的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是因为现在这个国际组织呢是将这个有就是一些这个。有关的资料呢提交给了台湾大学的这个语音实验室来进行了一个科学鉴定，证明不是一个人。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在那个自焚案之后呢，是有一个小女孩送到医院去做了那个气管的那个切割手术，还在医院里面接受采访，还唱歌啊等等。
刘思颖就是这个被打，
对，刘思颖
就是那个刘春玲的那个她的女儿。
对，那么当时因为这个女孩子很活泼可爱嘛，我想很多人都留下很深的印象。那么现在呢，就是由这个积水潭的医院的医护人员证明，就是他的死因非常可疑。因为当时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呢，他已经基本上可以康复出院了，但是却突然死亡了。那再有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啊，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1月23号的下午2点多钟，当然这个时间呢也是由中央台的这个新闻联播已经就是直接披露出来了。可是就是积水潭医院的医护人员讲呢，这个急救车从广场到他们的医院呢，中间是经历了2个多小时。那么我想呢，在北京生活的人，或者说有点基本就是对北京了解的人都知道，从天安门广场到积水潭医院，如果是急救车的话，
15分钟。
就是说，一般的车辆行驶大概15分钟、20分钟。那么急救车当然有更优越的条件，可以就是
更快
的赶到医院去。那么中间的这段时间，急救车去了哪里？这些呢，都应该说是一些重大的疑点。就是给我们指出呢，到底这一场天安门自焚案是由于什么原因、什么背景、怎么发生的，是谁导演的，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一系列的疑问呢，实际上要给我们提出，就是说它后边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也看到这个追查国际的，在它这个后续的追查的一个下一步的追查目标里面已经列出了一些哈，下一步的追查目标。那么当时呢，就是说自焚事件发生之后呢，像您说的，这个法轮功的学员否认了这不应该是法轮功学员所为。同时呢，在2001年的这个8月份，好像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也发布了一个通告，说这个自焚呢是中国政府策划和导演的。但是呢，现在通过这种科学鉴定和这个追查国际的方式，把它进一步揭示出来。那么我想问一下，刘先生当时应该是在国内哈，在那个2001年的时候。那么您当时是如何接触这样的新闻？
这件事情呢，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国内，当时是 就是中国的小年夜，1月13日。在当那天晚上呢，中央电视台在播出那个新闻联播之前呢，就是说今天晚上焦点访谈有重要新闻，也希望大家收看。然后新闻联播之后就播出了这样一个法轮功学员自焚的这样一个事件，所以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坦白说，我当时也没有去细想这是真还是假，因为在这之前呢，中共镇压法轮功也一年多了，是吧？也动用了所有的传媒啊、宣传工具啊，对于法轮功进行就是诋毁啊或者什么，是吧？所以当时我觉得中共这样精心导演的话，确实是收到了那个效果。而且在后来呢，有一连串的，比如说医院里面访问啊，还有那个法轮功学员的那些，比如说自杀啊、什么跳楼啊什么的，是吧？等等的一些事，就他这一连串的后续报道，他其实是一种就是有深意，经过精心的策划，是吧？所以应该说还是说受到效果的。
那么应该指出，就是刚才您说的后续报道当中，就是出现在焦点访谈里边的这几个人物呢，实际可能是这次就是他们追查的一个这个鉴定内容。
对对，像其中呢，你看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啊，这个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所提供的证据呢，现在表示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自焚参与人王进东，他本身呢不但说在这个前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同时现在呢也已经就是据这个可靠的途径知道呢，这个在广场的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一名现役军人，就等于说政府是安排了一个人去像一个演员一样在那儿去演了这么一幕剧，
但是演技不很高明，就是
对，当然就法轮功学员一眼可以看得出来说他从1996年开始修炼，修炼好几年了，在广场上这个打坐的时候还是腿像一个军人一样，叫散盘，是吧？
军蹲的人
对，一般的修炼的人呢，就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就至少可以单盘，那么接下来是双盘，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素。对，像我这不修炼的人，我也会送双盘。所以像你，特别是呢，像包括那个叫做刘宝荣，是吧？在也是在那个新闻当中也反复接受采访呢，也是现在能够证明他也不是同一个人。那么说明呢，实际上在这件事当中呢，就是这个很深厚的、很诡秘的一些背景。但是刚才呢，少夫讲到说，在国内，当这个新闻播报的时候呢，基本上大家都相信是法轮功学员在自焚，或者说相信政府的这个就是所报道的那个事件。我其实我不这么想。比如说我们在电视画面上就可以看到很多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些疑点，比如天安门广场为什么随处都有灭火器？后来我还看到在网上还看到，当这个海外有人提出这个质疑之后呢。哎，中国政府特意把广场摆上一些灭火器，让这个外国的媒体去拍照，这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有一点掩耳盗铃的这个意味了。像另外呢，比如说，这个事件应该说呢是一个突发事件，是一个就是突发的一个悲剧事件，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那个新闻当中可以看得到他的所有的那个摄影镜头、远景、全景、近景特写？包括对那个王进东正面面部的特写都有，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那么当时我记得是中国政府说这是没收了当时 CNN 这个当时拍摄的这个焦点摄影记者的镜头，但是 CNN
已经做出了澄清，
对，马上就做出澄清，是当时没开始呢就被已经
被对，就是他的记者在现场还没有开始拍摄就已经被警察带走，而且器材已经没收了，那么显然这是一个谎话，对吧？再有一个呢，你看这个自焚事件发生的1分多钟，那个像那个什么那个所有的那些警察呀、武警啊、公安人员啊，包括急救车啊，都已经到现场了。这些东西说实在的，像您是讲的说在国内看到这个东西说的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质疑，我不太相信。
但是后来呢，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当指出这些疑点之后呢，再播放出的所有关于法轮功就是当时自焚的所谓的自焚现场的一些录影带呢，把这些疑点都剪掉了。
所以这更加说明实际上是
这是很愚蠢，
对，这是非常这是一些就伪造证据的一些。
那么问题是就是说在1999年7月就开始镇压，那为什么到这个一年之后，就是在2001年1月，那么要导演这么一个自焚案呢？
我相信呢这件事呢它最主要的一个深厚的历史背景就在于说呢， 像法轮功它作为一种信仰呢，实际上跟其他的一种社会反抗运动是不一样的。就在这样一种这种信仰的支撑下，你比如这个整个这个群体，你看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现在仍然在就是不断的抗争，不断的跟政府的这种迫害就做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斗争。那么当时呢，从1999年七月份开始镇压以后呢，到了2001年年初，可以讲呢，中国政府的这种镇压手段呢，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就是不但是激起了整个这个法轮功修炼这个群体的一种强大的这种反抗，那么在国内甚至包括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多反响，就是那种，就是应该说呢，当时整个这个社会呢是应该是非常不满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
我记得当时加拿大是第一个这个在国际社会上谴责中国对法轮功。
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呢，中国政府就是要去制造一些事端，让整个社会呢去误解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认为这个群体的人就是行为方式是非常就是不正常的，就不正规的，不是常人的，很极端的，就是要把人的那个整个的那种注意点挪到另外一边去，就说啊，他们这群人，这些修炼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不尊重生命啊，残害自己啊，也什么什么破坏什么家庭关系啊，破坏邻里关系啊，反正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这种镇压呢，
就要把
变成合理化，
对，
让
老百姓就觉得，哎呀，确实是啊，好像修炼法轮功的人是那样啊，他们竟然会自焚，他们竟然会什么杀害别人等等等等的。那我相信呢，这是一个比较潜在的，就是说执政者的一种心态的表现。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从中国社会这50多年的历史来看呢，这种事情的确是不奇怪的，也不是新鲜事儿。在每一次重大的社会事件发生之前，我们都可以找到非常类似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就是说这个50年代的那些什么肃反呐、正反呐、三反呐、五反的这些运动，每一个运动之前，其实共产党都会制造出一个假象来，给这个整个社会一个把柄。然后他自己把这个事情就是做了之后呢，还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共产党没办法啊，中国政府他只能这样做，这种例子真是不计其数。
五七反右就是阳谋，就让人先说话，然后镇压人民。
对，当时被叫做引蛇出洞。
对对对。
那么，如果就是根据国际追查破坏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这个追查报告，就是证明了这场自焚案是一场就是导演和策划的话，那这意味着什么？就等于说是政府策划了这么一个谋杀案。
在这个事情上呢，我就想到了当年德国的那个国会纵火案。
对对，非常相像。对，
当时的国会纵火案是什么情况？
就希特勒刚上台，在希特勒我记得是1933年元旦的时候，元旦将到的时候，他正式委任他为德国总理。那么2月27号，他就导演由格林一手导演了这样的一个国会纵火案，成为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从此呢，希特勒就走上了独裁的道路。
他当时为什么要搞这个国会纵火案？
他目的就是取消以他的背景是这样的，他把了一个荷兰人叫卢伯的这样一个青年，然后呢跑到国会大厦去放火。他口袋里揣着那个河南共产党的党证，然后呢，他们一着火了，然后格林就在那个总理府那边就很高兴了，好了，我希望的事情实现了，然后就派人去抓，人赃并获，然后就以这个名义，他是共产党，
当时是为了镇压共产党，镇压
共产党，取缔共产党，接着就取缔国会，取缔所有的东西都就希特勒从这样这次开始就走上了独裁的道路。
就是他实际上是为了对付社会上的这个反对力量，
就是、
对反对力量，
也把他推向这个权力的顶峰。
这是一次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栽赃事件，而且国会纵火案成为一种这一类事件卑劣手段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大家都知道，一说国会纵火案就什么意思。像这次的那个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就是跟国会纵火案非常类似，就是有最高当局，有当权者、独裁者一手导演策划，而且呢。比如说他有共同的相似的地方，就是以此来打击他的对立面，政治上对立面。
恐怕程度我还有所不同，当时毕竟是烧的是楼房，那么现在这天安门自焚案是烧活人，
直接是用人的生命做代价。但这个事件呢，这个后续发展还是有点不同。比如说当年的这个国会纵火案呢，是还有这个法庭可以开庭审理，对当时这个案件呢进行这个 当庭质询，那么天安门自焚案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对吧？那么这些对这些这个参与者或者说是嫌疑人，他们也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说在一个公众场合下说面对媒体或者说面对公众去就是接受这样的一种法庭质询，也没有对立面。所以这个当中
不过他们倒是多次这个上镜，否则就说也不会为这个追查国际拿到这些 tape 来去做这种语音鉴定，是因为他是要商店是现身说法，也是好像是当时是拍摄好的那么一些镜头。
那么这无非就是还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阴谋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就是一开始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一种需求，然后呢是利用这样的一种就是国家机器来全部进行操纵，那么当然是配备以新闻舆论大量的这个进行的这样的渲染。所以整个这个事情呢，我是觉得呢是令人非常就是内心非常恐惧的一个事件。为什么讲呢？它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性的刑事犯罪，它完全是一种就是政府犯罪，政府主导的犯罪。而且呢政府它既然能够动用全部的国家机器，它可以动用公检法，可以动用整个社会力量传媒，那么这当中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呢政府出面呢它裹挟着整个社会阶层跟它共同犯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
罪行。他利用他 手里掌握的公权力，利用公权力进行犯罪。
对，整个这个社会阶层呢，比如说这个公检法公安呐、武警啊，就医院的医护人员呐、新闻工作者呀、这些人，他们完全在一种就是无法抗拒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指使下，就不得不成为一个从犯。那么我想呢，我在之前呢应该是做过这个一个系列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恐怖主义的这个评论，那么我相信呢实际上这个案件呢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可以讲最直接的一个证据，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它最大的特征就是权力和暴力的结合，那么它的行事手段就是不断的制造这种暴力事件，然后呢用谎言再去掩盖。那么现在这个天安门纵火案，就是天安门的这个自焚案呢，其实可以讲是一个又是一个新的这个国家恐怖主义实施的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一个例证。
对
对。
那么我们现在联系到就是说现在当时的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是在台上的是江泽民哈，他当时是国家主席啊、党的总书记，就是军委主席。那么这件事，这个追查报告指出可能牵涉到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所以那跟现在这个全球这个起诉江泽民这个，您认为有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呢？
对，实际上呢我看到这两年呢就是法轮功的朋友们呢可以讲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像一开始包括在美国呢向这个江泽民提出起诉，那这个案件还在进行当中，后来呢又向这个国际犯罪法庭提出控告，这些做法我都认为是非常非常有正面意义的。因为怎么讲呢，今天的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已经不能够说是哪一个地方的这个独权统治独裁统治就针对他一方说的我反正关起门来管我自己家的人，管我自己国内的人，比如说常年以来说北韩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大家都觉得哎不管他也罢，好像是国际社会提供一些人道救援呢、提供点粮食啊、医药啊，让那儿老百姓有可能过得好一点呢，就算了。
安抚一下独裁者。
对，不要去，对，不要去刺激这个独裁者。
对。
但是这一次呢，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这个美伊战争，这个整个北韩的那种反应，实际上给这个国际社会是上了一课。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呢，他不仅仅说他仅仅是把自己那一块地方看好了就算了。当时的这个整个这个核威胁，我相信是让整个国际社会着实的是出了一身冷汗。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全球肆虐的这个 SARS 啊，也是表明就是说一个地方啊如果是管不住的话恐怕会贻害全球的。
对啊，这次 SARS 在全球肆虐老实说也是中共所始料所不及的，他以为像以往所有的中共的内部发生什么事件可以把它掩盖住是吧，他有一篇文章说得很好，中共没有把 SARS 控制住，是控制了中国的媒体，把中国媒体控制住。但这次由于伤及了老外，连外国人都得了 SARS， 因为 SARS 是不分那个种族的是吧，所以呢中共没办法，只能把这个事情向世界公布，而且呢世界卫生组织也介入这件事情是吧，所以现在造成全世界30多个国家得了在流行感染。对，所以刚才你说的很对，就是一个独裁政权它像现在这个全球化趋势就是越来越明显的话，那么一个国家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传播到 其他地方。
那么现在也有这个国际上就已经说了，就是说已经有将近100个国家，就是对中国人这个入境啊提出各种各样的限制，有些国家根本就不许中国人入境，所以这恐怕也是变相的，就是不光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这种啊形象啊，同时也会在各个层面对中国人将来也会形成很大的影响。
对，其实这个事件呢，我相信对中国的整个社会发展、经济发展，
国际形象，
包括对中国的国际形象，
对对，
也包括像我们这些在海外华人说，经过了有的时候上百年、数十年的这种努力啊，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地位，其实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所以应该就这个 SARS 可能也应该进行一些追查，就是说光免一个张文康和孟学农也是不够的。
对，实际上这样的事件呢，我们知道在中共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当中，它肯定是涉及了高层的这种权力斗争。当然像张文康他自己绝不会这个胆大包天的说自己做主，说把这个疫情隐瞒下去，如果没有上边的指示的话，他不可能这样做。
而且他信誓旦旦，我负责任说我们已经控制了 SARS。
所以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说目前呢，像包括对天安门自焚案的这样的一种追查，我是觉得实在是太好了。就是我们知道啊，中国社会这几十年当中呢，可以讲发生了就几百次这样的悲剧事件，大大小小的。可以说每一次事件呢，我们都大部分我们都不知道真相。比如说从这个50年建政初期的那些惨案、那些悲剧，每一个事件背后都有很多这样的一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一种政治阴谋，或者说一个这个系统在操作。可是呢，中国人时间长了以后呢，觉得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大家不但是麻木了，而且也觉得哎呀，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像共产党也教育我们要向前看，要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那么大家也就觉得哎呀，反正这个整个在这个经济发展大潮当中，大家都奋不顾身地涌进去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样的悲剧事件在一个这种社会的体系下呢，是会不断的重演、不断的重演的。
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文革之后呢，实际中共也是进行这个平反冤假错案呢、啊、就是说但反过来还是说自己的正确伟大，是你看我给你平反了吧，尽管当初打你是错的，但是
对
我现在还是对。
这种平反冤假错案，我们知道它无非就是说给你恢复名誉，然后呢给你澄清一些这个枝节的问题，有的甚至顶多做一点经济上的赔偿。那么那没有人是针对那个整个的历史事件做一个全面的澄清。
对，
对， 对，
这个平反错案我觉得就很像这封建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平反差不多。在西方民主社会，我想类似的情况非常少，这也很值得人深思的。你比如说像张志新啊、王生友啊这样的悲剧，其实惨绝人寰，是吧？像什么陆九莲呐、啊，是吧，叫是不是叫陆九莲呢、啊、就割去腰子啊什么的。
但是就是说这些事件我们现在能回想起来的话是确实有很多，但是像追查迫害法轮国际组织这种追查行为，就是说在迫害还正在发生的时候，他就在国际上有这么一个组织来进行追查，而且要追查到底，像他们说的无论天涯海角、
嗯、
无论时日长短。
对， 对，所以我们看到呢，像
这
个
二战当中
就是这个整个对德国犹太这个就纳粹对犹太人那种迫害呢，实际上是过了这么多年，那么他们仍然在锲而不舍地追查那些战犯，追查那些这个施虐者。我想像这样的一种做法，它的确是说呢，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它是一种就是一种精神、
一
种
典范、一种正义的力量。
对，
我认为这也是比较
中国人一直缺少这样的一种东西。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说我们看得到有一群人他愿意开始这样做，是吧？开始就是至少现在开始这么做了。而且我们现在也一下就是一上来就可以看到一点成果，真的我是觉得挺令人振奋的。我在以前的一次那个就是这个论坛的节目当中，我也讲到，我说整个中国社会呢好像现在是病了，就是大家呢都是在同病相怜，但是又彼此都谁也顾不上谁。那么我就觉得呢，就是对于这个这样的这种社会悲剧啊，就不要说每一个中国人最后都成为了一个这个受害者家属，或者是本人做了受难者的时候才知道我们需要别人站出来为我们说话，或者说需要一种社会正义为我们主持公道。
但可悲的是中国人就自己成为受害者或者受难者家属，他都不会站出来，这才是我们民族真正可悲的地方。
所以呢，我也希望像目前呢就是追查天安门自焚真相这样的做法，就是可以打破中国人几十年以来这种沉默的恶性循环，能够有一种就是真正对中国这个整个社会发展开始负责任的这么一种民族的精神在里边。那我也希望呢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这样的进展。
好，谢谢两位评论员。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